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希腊逼近债务违约，周一呢，全球股市陷入了一大片的衰退之中。截至昨天收盘，欧洲股市大幅下跌了2.6%，银行股的跌幅更是超过了4%。亚太股市同样全线下跌，日本股市下跌2.88%，而美国股市隔夜同样大幅下跌，道指遭受到了3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希腊违约前景令到投资人抛售股票等风险资产。此外呢，欧元汇率同样是出现了跳水，欧元区重债国的国债收益率出现了大幅的上升。希腊危机还是石油价格下跌，金价同时也出现了上扬。有市场人士预计，如果说希腊债务问题进一步的恶化，金融市场的波动还将加剧。希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6亿欧元的债务今天将会到期。不过呢，根据外面报道，希腊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今天不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贷款。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曾经表示，如果说希腊不能按时还款，即将马上成为该组织的欠债国，那么希腊也将构成事实的债务违约。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则是宣布将希腊信用评级从3C 下调到3C减，这是垃圾级当中的最低的主权信用评级。标普认为，希腊目前有50%的可能性会退出欧元区，而如果说希腊局势没有发生意料之外的有利变化，那么希腊不可避免的在未来6个月内商业违约。标普指出，希腊的前景为负面，这意味着希腊可能会将在半年之内被降级到 SD， 也就是选择性违约。欧洲央行执委科尔周一表示，欧洲央行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但非常不幸的是，恐怕不能排除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科尔指出，如果说希腊在7月5号的公投当中接受债权人提出的改革建议，那么欧元区当局会在未来找到满足希腊需求的办法。如果说希腊公投拒绝债权的要求，恐怕将很难恢复政治对话。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则是在昨天下午的讲话当中表示，7月5号的公投目标是继续与债权人谈判，债权人将希腊赶出欧元区的代价非常的大。瑞银集团在最新公布的研报当中指出，如果说希腊退出欧元区，区内不安的因素情绪会很快升温，这将会打击投资人的情绪，使得新兴市场资产全面承压。野村证券则是强调，如果说希腊退欧真的发生，那么亚洲的新兴市场无疑将会出现下意识的负面反应，但是亚洲金融市场不会因此而陷入大规模的动荡。瑞士国家银行宣布，因为瑞士法郎被估值过高，瑞士央行已经出手干预汇市，这是今年1月瑞郎和欧元脱钩以来瑞士央行首次公开干预汇市。市场人士预测，随着希腊债务风险违约的逼近，瑞郎作为全球主要的避险货币的地位将可能继续提升，预计瑞士央行将会进一步采取新的应对动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签署仪式周一在北京举行。那么未来美日有没有可能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呢？接着我们来听一听第一财经记者对于美日学者的采访。
But you know, it is now going down, an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will be less than 20%. So one issue was resolved already. So Japan and the U.S. has been watching how things would evolve, you know, very closely. But I think within a matter of you know next you know 3 months or a year, you know, Japan would probably join.
虽然不少学者专家都预期日本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或是一年内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但也都认为美国对亚投行的态度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I don't see any hope that this U.S. Congress would appropriate money for that, so it would be largely symbolic issue if President Obama wanted to try to join AIB. I just don't see him spending an effort when there's not much hope that Congress would appropriate money.
好，刚刚我们浏览了宏观方面的消息，希腊的一个重要的可能的债务违约的这样一个事实，也使得美国股市隔夜是遭受了重创。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一个收盘，我们看到美国股市是3大指数全线下挫啊，是承压下挫。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一财经驻纽约记者葛外的收盘之后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主持人，标准普尔宣布将希腊评级调降至3C减，隔夜美股低开低走，纳指自6月15日以来首次跌下5000点关口，生物科技板块和苹果的股价跌幅都超过1%。不过巨幅下滑并没有带来交易量的上涨，由于本周五是美国的独立日股市休市，交易量清淡使得股价的波动也更为显著。反映市场波动的 VIX 恐慌指数跳涨32%，创下今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波幅。 目前美国的投资者对于希腊大多是抱持着作弊上官的态度。旧金山联储主席 John Williams 认为其底线就是希腊所发生的事情不会在美国产生巨大的余波。目前还不清楚其他地区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一出希腊戏剧拖下水。希腊的经济体量仅相当于美国康乃狄克州的经济体量，占美国贸易额不到1%，并且主要是以蔬菜贸易为主。美国对希腊的风险暴露非常有限，并且在过去几年，各大金融机构也都有机会和时机来减少对希腊的风险暴露。不过短期之内呢，股市波动是可以预期的。其次，如果危机继续延长下去，将可能促使避险资本涌入美国国债，继续推高美元价格，影响美国出口和经济增长。主持人，
谢谢格瓦给我们平息了一下希腊目前可能的债务违约情况对于美股市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刚刚我们说到希腊问题是目前市场上最为关心的一个关注的焦点，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来源。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将连续几天的节目今天继续持续来聊一聊希腊目前的一个状况。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评论员马一群女士，马女士早晨好。
主持人好。
另外呢，我们将和数据观察员朱勇聊一聊有关于 A 股的数据面的话题。早晨好，朱勇。好，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希腊的问题啊。希腊，我们知道欧元区它是没有退出机制的。那如果说希腊债务违约成为了事实，也就在今天，如果说它没有办法偿还 IMF 的这个贷款的话，那么违约就会成为事实。那接下来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可能会成为第一例退出欧元区的国家啊。那在您看来啊，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同时，它这一次退欧可能会造成的影响是什么？这一次可能性的退欧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现在应该说希腊的国内是比较的混乱，我们知道因为这一次的这个250的增幅，那么又要举行一个全民的公投，就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所引发的挤兑潮我们已经看到，因为他要求银行从周一到周六连续6天去停止上班，而且民众每天每人只能取60欧元，那就是说这种情况一定是大家很恐慌，所以现在有1/3的 ATM 机已经全部被掏空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境内的游客也很着急，因为在这里面大部分的商家已经不再接受信用卡的这样的一个支付，很多的游客就只能提前离境，整个现在就是属于一个很混乱的局面。而且昨天晚上消息面上也看到 ECB 已经是拒绝了他60亿欧元相应的这个一个紧急性贷款的这样一个要求，所以在这种流动性又进一步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我们刚才提到的他退出欧元区的这样一个预期在进一步的增强。那因为确确实实是以前整个的欧元区的这样一个成立是以货币的这样一个联盟以这样的一个基础形成，前期并没有一个退出的机制，所以整个来说，其实前期的很多的国家出现这样的一些违约也好，或者是相应的一些危机也好，当时呢其实都是用拖的这样一个方式，但是这次呢，应该说希腊的问题确确实实已经升级到一定的程度。对，所以总体上来看，这次退欧的可能性非常的大。除了刚才 ECB 拒绝他，其实德国前期的时候也是看在欧元的这样的一个份上去帮助他，但这次应该说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欧洲央行也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好，其实这个三驾马车当中的两驾已经对于这个希腊可以说是很心寒了，
对，
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帮助你继续走下去，我们继续把债往下拖了。其实你刚刚提到新上台的这个左翼联盟政府，也就是齐普拉斯所领导的这个左翼联盟政府，他对于目前当时上台的竞选口号其实就是逆债权人的这样一种意愿，或者说是我不和债权人妥协，我尊重民意，我保证你们的这个生活啊，我们不要按照债权人的那种方式，我们来缩减开支，来压低我们的生活的水平。但事实上，希腊的问题恰恰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成为他竞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器，但也成为了整个让希腊财政拖到一个困境和边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是，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其实就是给予一个曾经的第三世界国家一个高福利的这样一个生活现状，但是呢其实也助长了整个民众以及政府对于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就是 到该还债的时候，我就
依然是在一种幻想当中，泡沫当中。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前期整体上德国也好，整个欧元区确确实实，他加入之后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和福利呢，以及包括他自己的国内的竞争力的消失，都带来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这样一个结局。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其实应该说政府的这种承诺也好，还有他的一个国内的现状实质也好，确确实实福利很好，而且生活很好，政府也非常的实际上的有钱，只是比较的赖。我们知道，因为现在就是应该说他是每几年就会有一次大选，而且政府是每次大选的时候都会是用钱去买选票，所以整个的希腊的民众几年上班，然后到后面退休都非常的有钱。现在几乎就是每个人睡觉的那个被子下面都会压着很多很多的现金，这是他的民众的现状。说到政府的有钱，除了现在几个最大的国家军费的开支比较高之外，后面就是希腊。他每年的军费开支非常的高，然后他这个钱主要是用作什么？就是跟土耳其对峙，所以就是说实质上很有钱，那现在就是不还钱，就是通过这种赖账的方式。所以这次就像你说的，德国和整个的欧元区其实对他非常的心寒。作为一个类似有示范效应的国家，他退欧之后应该说短期或者是阶段性，其实对于欧元区的健康发展还是有一定的，或者是说反面会有一个映衬，而且应该说对欧元区短期这样一个发展应该是比较的好，或者是大家可以认为他退出之后其实是退掉了一个老赖，那么应该大家会对欧元区的信心反而有可能会增强。那么相对来说对希腊怎么样，就是我们知道刚才提到，因为它本来就是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它原来的优势，造船也好，港口贸易也好，这些
旅游业，
对，特别是旅游业，这些都是它前期的很有优势的这样的一些产业。但是因为长期的在欧元区的这样的一个高福利，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些竞争实力大多都已经失去，特别是在造船这方面，已经是中国和韩国基本上世界上这个造船业都已经全包了。所以它后面怎么样去生存，一旦退出之后，其实这个有点八卦，但是大家可以不妨的去考虑一个这样的，因为它旅游业很好嘛，那么希腊天气也很好，气候很好，然后房子也很好，那可能因为退出之后会去卖房子，会很便宜。那如果有这样一个预期的话，大家可以去买一个永久居住权，它毕竟还在欧洲境内，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畅通无阻的去旅游欧洲。
对，如果说对于这个它正好资产贬值了以后，它整个房价也会往下走，然后这个时候它可能需要这样的资金注入，它可能会这个永久居留权的话，在整个欧洲境内也可以这个旅游比较方便啊，这是另外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如果说回到刚刚你说到这个问题上，所以马女士你的观点还有一点点，如果说我们从对于欧元区这个角度来说，经历了希腊退欧的这个阵痛，可能欧元区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政治局面也好，或者金融局面也好，或者说它整个的这个经济局面也好，可能是会有一个健康的发展啊，有一个比较去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拖累因素。
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子，前期出现问题的，你比如说像塞浦路斯，还有其他的一些，
还包括西班牙，
对冰岛这样的一些小国，因为前期加入欧元区的时候，大家就是说是以货币形式，而且更多的他们加入之后，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欧元的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呢，更多的获利是德国。那么德国经历过几年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发展之后呢，可以认为德国的经济已经到一定程度，但是后面因为这些国家持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呢，应该说德国已经是有点不厌其烦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小国，然后后续的整体的竞争实力还有发展的持续性并不具备的这样一个条件下，我认为其实以德国为首的欧元区的国家也在考虑后面怎么样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短期内甩掉这样一个包袱，以及后面甚至甩掉更多的包袱，未必不是他们在考虑的一个问题。
好，作为火车头德国啊， 他可能说是对于这个几个原来的欧洲五国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是很寒心了，没有能够走出这个欧债危机的这样的一个真正把这欧债危机给解决掉啊。我们之前看到负利率也好，好像让欧洲经济出现了一波好转，但是希腊的这个问题也是愈演愈烈，急转直下突然出现了问题。但是无论怎么说呢，这个如果说希腊退出欧元区一旦成为事实的话，那对于这个整个欧盟的一个政治格局的稳定显然是有一些不利的影响的，对于这个欧洲一体化的这个心理因素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那究竟会怎么样？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最终它会不会违约呢？50%的可能性，但是要在今天才能够真正的尘埃落定。那希腊接下来会怎么走？我们来看一看事实接下来的一个走向。好，有关于希腊的话题呢，我们现在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隔夜领涨的个股和板块分别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行业涨幅榜方面呢，是家庭健康护理、电力、公用事业、办公用品、医疗、REITs还有纺织工业。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个股方面，中小银行、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快餐连锁和航天军工是领涨的个股。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将说的一只个股是中小银行行业里这个股，上涨幅度34.97%，目前的价格是21.17美元每股。马女士，为什么今天选这样一只中小银行的个股呢？
应该它是中小银行里面最近有一个重组预期的，比被第一商业银行有这样一个合并的预期。那这种情况其实和国内的应该说中小银行的重组兼并以及转型是有非常密切的这样的一个正相关的。因为美国现在它的中小银行所占的它的就是规模或者是说它的数量，那其实现在在美国也是占到比较高的比重，应该接近95%，但是它的整体的资产的总量又比较的小，不超过20%。它从整体上就是这种划分，在99年之前呢是以3亿美元为界限，也就是3亿美元以上这样的一个资产的就划到大银行里面。1999年之后呢就是改成10亿美元。然后也就是说10亿美元以下的是中小的这样的一个银行。它的现在来看它的这个特点其实和国内也是非常的相似，地域特征突出，然后相应的资产比较小，同时呢在服务的范围和服务的领域又非常的有限制。总体上来看，我认为就是说这个特征以及现在比较强劲的这种重组并购的预期都和国内可能有一定的可圈可点这样去比较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国内的这样的一些银行在后面应该说在目前国企改革也好或者混改的这样一个预期下，后期兼并重组的这样的一些范例可能会逐步的增加。其实在前面我们也已经知道，像招行已经被安邦参股，那民生也其实实质上被安邦控股，再加上比如像南京银行这样的一些银行也已经转型去介入到了一些影视的产业，所以中小银行在国内来说应该在后面也会有点像美国银行这样子中小的银行也一样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光明的未来。同样就是说除了中小银行之外，国内现在其实还进一步的去批准了比如说像一些民营银行的这样的一些合规依法情况下的设立，而且应该是昨天尚福林主席就已经是发布了这样一个指令，就是说可以去上报这样的一些申请。所以在后面应该说国内一些民间资本进一步的去介入到银行的设立和经营运营也是未来的一个比较强劲的预期。那么从整体的发展来说，中小银行和民营银行都可以去从美国银行的一个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个严格来看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未来。
刚刚说到这个，其实我们从这个美股市场上的一些中小银行的一些经营策略和国家这个扶持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国内的中小银行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其实也有很多元化的一个选择。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接下来我们浏览一组最新的全球公司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通用电气，通用电气呢周一宣布作为玻璃金融资产计划的一部分，仅同意将其在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车队管理资产以69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加拿大一家金融公司。此外，通用电气还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将其在欧洲的车队资产出售给法国巴黎银行的子公司，交易价格预计在33亿美元。根据路透社报道，世界最大的汇款公司西联周一宣布从即日起暂停在希腊的汇款业务，至少在本周内不会恢复营业。西联表示，截至6月27号的2个月内，并没有看到汇出希腊的资金显著增加。不过有外媒报道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希腊爆发了挤兑狂潮，全国超过1/3的 ATM 取款机当中的现金被掏空。根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 Uber 法国公司的两位负责人周一被警方逮捕接受调查，此举呢是法国警方调查 Uber 私家拼车服务软件 UberPop 而采取的行动之一。近日，法国出租汽车行业掀起了对抗 Uber 的罢工运动，在距离法国尼斯机场2公里左右的环岛，大量出租车环绕交通环岛，导致大面积的交通瘫痪。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不会针对 Google 和甲骨文专利侵权案的上诉举行听证会，从而维护了低等法院之前的裁决，即 Google 需要向甲骨文支付使用费。甲骨文早在2010年8月曾经起诉 Google， 称 Google 安卓操作系统侵犯了甲骨文的平台的几项知识产权，要求 Google 禁止使用甲骨文专利技术，并希望得到合理的赔偿。好，刚刚我们简单的纵览了全球公司动态之后，我们再回到资本市场聊一聊值得关注的个股和板块分别是什么，我们通过盘面来了解一下。我们首先说的是CPI， 是工程建设的个股。另外我们还将说到的是昂格鲁黄金公司，是黄金板块。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有着100年历史的工程建设企业，它是一家来自于荷兰的公司。
对，
那么说到工程建设，我们就想到昨天刚刚签署这个协议的这个亚洲投资基础设施银行，还有包括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这是重要的一个基建的，我们知道宏观的一个政策的预期。那您今天选择这只个股主要的一个看点是什么？
其实也和一带一路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呢这只个股也和刚才咱们提到的转型重组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因为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知道刚才提到的一些通用，然后包括巴菲特的伯克希尔，都是经过大量的这样的一些并购重组，然后逐步的壮大，通过它的经营的外延，或者是说转型到新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效益以及盈利空间的扩大。所以这只个股其实也是有一个转型的过程。它百年的历史，刚开始的时候是做造船的，造桥的。那后来的时候，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呢，开始转到了一个油气的这样的一个储存上面。现在就像你说的，它已经转到了这些油气的 EPC 的这样的一些建造啊，然后包括基建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和施工的这样的一些领域。所以呢，应该说它的转型是非常的成功，而且行业的选择也非常的好。现在其实是从去年的时候，巴菲特对他已经有所关注，可以认为是一个巴菲特概念股。那从盈利上也确确实实的比较的可圈可点。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建设相关的一些个股啊，近期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带一路板块。周勇给我们介绍一下 A 股市场上刚刚马女士所说到这个板块的相关的情况。
好的，雨飞，近期股市连续的暴跌啊，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可以说是瞬间的失败啊。但是我们看到近期的整个的管理层的密集的政策出台，也是显示了管理层对于牛市的呵护，坚定投资者的信心。那么在暴跌之后，我们选择怎样的标的？一带一路刚才说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经过大跌之后啊，其中的很多的品种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我们还是从亚投行的签字仪式说起，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的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字仪式，其中就通过了国内，已经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了协定。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面的情况，亚投行的法定资本是1000亿美元，亚洲域内的国家出资比例达到75%，25%是域外国家的出资比例，目前的认缴股本已经达到981.514美元，还有个别国家未能足额认缴按照其 GDP 占比分配的法定股本。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已经成为亚投行的第一大股东，投票权的占比达到26.06%，也就意味着中国对重大事务拥有是一票否决权。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把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勾勒清楚，那么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塑将是重要的推动，亚投行的成立将有力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我们来看一下根据公开的信息统计的数据，一带一路建设的规模，各地拟建在建的规模达到1万亿元，跨国投资规模524亿，今年拉动的投资规模将达到4000亿，建设的周期一般是2到4年，预计将拉动 GDP 的增速0.25%。一带一路带动的产业链非常的多，大致是分为国际工程承包、基建、高铁以及工程机械、核电、金融等等。那么大家从这些产业链当中可以去搜寻一些业绩好、成长空间大的一些个股。宇飞，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另外一支这个昂格鲁黄金公司可能暂时没有办法跟您说了。近期黄金价格出现了一波上涨，主要还是这个希腊这个债务可能违约的避险情绪的升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助推因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元的这个一个波动性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剧烈的震荡，我们说美元波动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反弹的预期，好，接下来黄金走势也是可以期待的。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一个精彩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那今天我们播出的内容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的公众号第一财经资讯查看，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留言。此外你还可以到荔枝和喜马拉雅电台搜索第一财经进行收听。